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再次祷告。天父啊，我们打开你的话，愿你打开我们的心，保守你仆人这一堂啊所传讲的，有你自己圣灵的同在啊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让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受教的心，一起在这一段话语得着造就。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知道保罗书信里面他常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我的喜乐啊。他把侍奉不当作辛苦，他把侍奉当作一种荣耀、一种喜乐啊。所以这一堂啊，我们要看怎么样在侍奉当中，我们也有保罗的经验得着喜乐啊。世人快乐来源，你们丢有没有啊？一定有嘛。你们觉得你快乐的来源有哪一些？中彩票啊，但弟兄姐妹在教会中彩票不敢讲，对不对？偷偷的去领了啊。有哪一些因素有可能被人接纳？我在教会侍奉被肯定啊，弟兄姐妹很喜欢啊，你会喜乐，是吧？第二个呢，对现状感到满足啊，子女成才，事业稳定啊，各方面没什么忧虑啊，我现在感到喜乐。第三，自己感到有价值啊，就好像在我们人生当中啊，很多方面别人对我的付出，对我这个人啊给予充分的肯定啊，有价值。那基督的喜乐跟这一样，是不是都一样？保罗很多时候侍奉没有得到人肯定，一大批那个保守犹太人要害他。那如果从世人的快乐当中发现，很多基督徒不竟然都一样，但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你发现因着侍奉被关在罗马监狱，然后在罗马监狱可以绑住他的手、绑住他的脚，不能绑住他的心。他从来没有为这个神的呼召埋怨或是啊咒诅自己，他还认为在主里拥有喜乐。所以一起侍奉哈，有没有喜乐，常常也是帮助我们继续奔走前面的一个关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出四项。第一个，要常常活在主里。我们侍奉神能不能走得远，跟有没有活在主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离开了主，活在自己的肉体世界里、世俗里，很多时候埋怨，很多时候不满就会油然而生，更多更多对环境、对人的不满意啊。所以保罗呢，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我再说，表示前面说过。如果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喜乐，他已经讲过了。所以呢，好像对于腓立比教会来讲，虽然是一个让他满意的教会，但是保罗还是要劝他，还是要鼓励他们继续的要有喜乐。所以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知道要有谦让的心，因为主近了。常常活在主里，那今天的教会能不能活在主里也是个关键。我们个人有没有活在主里也是一个关键，对教会成长。常常喜乐不是鼓励啊，劝诫，它是一道命令。很多人说 以为到教会就是大家道貌岸然很严肃，但却不知我们的喜乐也成为能不能引人关心羡慕我们信仰生活的一种途径。所以弟兄姐妹，喜乐是我们要追求的。那喜乐能不能喜乐，它就有几个关键，靠主，在中文的翻译很多地方都写靠主，但是呢，靠主这个是很抽象，你知道不？靠主喜乐，请问主在哪里？在天上，你怎么靠？你说我靠人，我懂，对不对？啊，这个老板我靠他，哎，他在我，我靠墙我也懂，啊，墙在那里啊，我靠着墙啊。他们说靠主。那这个字在，如果你读英文就很容易懂了。这个字翻译成什么？他写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的意思。所以，假如我们今天的侍奉不是在主里侍奉，我们容易生气，我们容易产生摩擦冲突。但如果我们常常活在主里 ，in the Lord， 在主的管辖，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会带出侍奉的喜乐。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常常是靠环境。所以 happiness 这个字，它有一个字根 hap， 机运环境，因为有那个环境造成我今天有快乐。如果那个环境没了，我就不快乐了。所以有些人升官了，中奖了，他很快乐。如果没有别人升官了，我没有升官啊，他被打倒了，他就不快乐了。但基督徒如果是这样，那跟世人有什么两样？所以活在主里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必须从 happiness 这个字转换成 joy 这个字。这个环境怎么改变？但是我内心涌出活水的江河。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狱，我仍然有喜乐，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你们之前给我带来的这个捆锁让我失去喜乐，不是。所以真正活在主里哈，是一个关键哈。马可·吐温说啊，在第十九世纪，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人，一个是拿破仑。为什么？他觉得拿破仑在这十九世纪里面了不起啊，这么年轻哈，他就有很大的成就，成为英雄中的英雄，法国的皇帝啊。他36岁就成为皇帝，而且奠定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一生当中可以说功成名就哈，无人能及啊。从人的角度看，他应该是喜乐的，因为这么年轻就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嘛。但是很遗憾的，在他年终的时候，他的写的感慨是他说嘛：“我这一生呢，从来没有6天连续快乐过。”想想，他已经当了皇帝啊，他说我从来没有一个礼拜，说我这一个礼拜连续6天，可能有2天啊，第3天又担心了啊，又害怕了。即使他有钱有权，但是我没有连续6天快乐过。啊，这是世人追求的，但是不见得拥有。他说，马可·吐温说还要注意一个人，那个人呢？啊，这边这样哈。拿破仑的名言哈，可能我们比较少知道，没有连续6天快乐过。还有一个人，哎，注意这些画像，你很多画家是为了讨好他，你知道吧？所以那个马要上来45度，就你把画下来哈，那种。你不要以为他成就就带来他喜乐快乐，没有。还有一个人呢，海伦凯勒，大家都知道嘛，残障集于一身，聋哑瞎哈。还好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改变了他的一生，拿到哈佛大学教育博士的学位。从人看，从环境来看，他是最没有资格讲快乐的人。你看不见很多东西都很不方便，你有什么好快乐的？但是海伦凯勒并没有因此这个环境让他既然在年终的时候，事实上，他在1955年哈第3次访问日本的时候，记者又问他：“你每次这么不方便，你还到处演讲，你还要传递好像教育的理念，好像你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请问 原因是什么？哎，凯德还是笑着回答他说：“我发现生命是那样的美好。哇，环境没有办法改变它，内心涌出来的跟外在赋予的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我们服事会有难处，但是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喜乐不是说我们给外在的环境增添什么，而是真正的活在主里。因为这句话里面，我发现生命是那样的美好。他下一句说，因为上帝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这就是 in the Lord, rejoice in the Lord。所以我可以有喜乐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离开神。当我跟主靠近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他的帮助，就好像葡萄树枝子。枝子你怎么长长长，它绝对不能跟根、树干脱节。假如有联系，有时候有风、有雨的吹打，它会摇晃，它会不安一样。但是树干会提供水分、养分，继续的帮助它茁壮。所以葡萄树与枝子就是长带领基督徒生命里面。当我们说要教会走实践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主的光彩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常常活在主里。这个活在主里不是只有礼拜天做礼拜活在主里，其他的六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在哪里。我们都是那个移民嘛，那现在的移民你们怎么来美国的？偷渡那个划船走线，基本上都搭飞机嘛。国际航线它的高度一定要超过多少？国内的像我这次从耳湾飞过来没有多少，我还可以看到下面山啊、小房子啊，对不对？因为高度不够，所以因为这个高度不够，我会常常说：“哦，大家绑好安全带，前面有云、有雨、有这个乱流。”因为高度不够，但是如果我们坐国际航线，它的航道是要求你必须超过10000尺以上，所有的堆积云到9000多尺，它就没有办法再有云了。所以飞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永远是晴天，不会有阴天，不会有什么雨啊，打到这个机舱啊，不会的。一样的，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藏在里面，属灵的高度到一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胜过别人对我的批评，别人对我的攻击，有很多这种问题啊，我们就可以超越。海也一样，很多时候那个风浪就是前面那上面的那几公尺而已，如果你下到30公尺、50公尺。完全风平浪静，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属灵的高度深度够，我们可以抵抗，我们可以怀抱一种喜乐的很好的因素，不受影响。所以今天这句话也提醒我们，要靠主，要活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那第二个呢，保罗在狱中歌唱，一样的意思嘛。一个人，而且保罗被关，真的从人角度看是倒霉了。他从特罗亚准备绕回亚洲的时候，上帝告诉他 ：“No， 你到欧洲来，你到马其顿过来。”是上帝要他跨越到马其顿的。结果一到马其顿，在腓立比就被抓，就被关，被打。那如果是我，我一定是埋怨上帝：“这什么意象？你叫我过来既然是这个结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所以我们刚讲可以用手铐绑住他的手，木钩锁住他的脚，但是困不住他的心。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夜间歌唱，还是可以赞美，活在主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培灵会，这就是成人组织学，这就是我们跟主关系追求上让自己更成熟拥有这个条件的一种途径。那第二个呢，他又讲到，他说要有谦让的心，要有谦让的心。 我活在主里面，哎，为什么这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要有谦让的心呢？事实上这个字哈，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呢，什么字呢？跟和平那个字有关系，用和平劝你们，这个字是谦让。常常我们侍奉到最后不快乐，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和平，因为我们跟人之间出的关系矛盾产生了很多的冲突。所以即使我觉得我很有恩赐，我觉得侍奉啊好像带出一些果效，但弟兄姐妹对我的肯定接纳似乎不是我想象中的，所以他侍奉就没有喜乐。所以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不只是对整个教会讲，腓立比教会，当然也特别对友阿爹、寻都基这两个姐妹领袖讲。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吵的原因，谁要当头，谁要当？我们中国的诺贝尔得奖人娶了很年轻太太的那个叫什么？杨振宁，还有一位呢，李政道刚刚过世的。你知道后来两个人得奖以后再也不说话，你知道吧？两个人充矛盾了。那一篇谁写的？我的名字要在上面，我要两个人就变成，这是世人的做法，谦让。所以呢，寻都基、友阿爹，你们什么原因呢？保罗没讲，他也希望这两个人好好谦让和睦，也对整个腓立比教会讲，如果我们要拥有喜乐，我们一定要学会谦让和平，跟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和睦。所以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这个字啊，谦让啊，离我们很远，因为人都要自我肯定嘛，我的侍奉要被肯定，我要在众人面前被肯定，所以因此呢，我们常常怀抱着一种不对的一种想法。假如我们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出问题。中国字哈，造字，事实上我们常讲，国内用简体字，有时候有它的危险，把很多的文化都拿掉了。啊，爱心的爱，既然没有心，那怎么爱？对不对？乡下的乡，是有亲人在，那才是家乡。那亲拿掉了，那什么乡？懂吗？啊，中国字造字呢，里面这个我哈，有没有注意看？也是很奇特的。今天我们常常没有喜乐，常常是那个我太强，我太大，什么都是我我我。如果你看以赛亚十四章，你就知道撒旦所以被神堕落到地狱，你说都是我。最后那一个我太麻烦了，我要与神同等，上帝说你必坠落阴间。这个我字看了啊，手是一篇，另外半边是戈。戈是什么意思？兵器，而且还两个戈。所以呢，假如一个人我太强，就是拿着兵器到处砍嘛。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里面缺乏了一个谦让、尊重，很多时候不能同心，自己也不会喜乐，不会喜乐。所以主已经尽了，意思说为什么不能谦让呢？他用这个话来形容、来描写，他有两个意思。所以你今天要谦让，谦让原因在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指空间说的，主无所不在，主就在旁边呢。哎，现在如果主突然跟你显现，哎，你说你怎么那么骄傲？你怎么回答？主已经尽了，是指空间讲。另外指时间讲，主快来了，啊，既然快来了，你的委屈主都知道，主替你伸冤，啊，主替你判断，公正的回报。所以，那你干嘛那么计较呢？所以这里面不管哪一个解释，让我们学会活在主里面，有美好的品格，谦让和平，与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建造教会，我们就可以拥有喜乐。第二个，要有多方的祷告。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注意看这个字里面 有没有发现好像在重复？凡是借着祷告，祷告，祈求是不是祷告？感谢是不是祷告？那为什么保罗要分开来讲？所以这表示呢，他有他的一个意思在里头啊。假如今天我们想喜乐，把挂虑拿掉，可能有三个方式，三个途径，我们要去做。要凡事祷告、祈求跟感谢。所以这里面呢，给我们提醒了，第一个凡事，什么叫凡事？大事、小事算不算？也算。什么事情都在里头叫凡事嘛。很多时候基督徒哈，我们哈太爱上帝了，你知道吧？我们不太想麻烦上帝，麻烦上帝太累了，上帝要管那么多人，所以呢，常常是大事才交给上帝，小事自己处理，有没有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小事变大事，然后才找上帝，上帝说太慢了，为什么一开始不讲？是不是？凡事哈，就是这个里面也提醒我们在侍奉上，我们一旦就职也好，或者我们参与服事也好，那都是事。我们就要主啊，你帮助，让我的侍奉可以持恒，让我侍奉的那个方式可以忠心，让我的侍奉也可以尊重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凡事就把它交给主。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常常就是存着一个错误的心态，就总觉得哎，这个我可以做。很多时候把神抛开一边哈，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最后不行。哎，有一个纺织厂女工，她真的啊，有一个女工去应征了啊。第一天上班，工头就跟她讲：“你看这个机器很麻烦哦，机旋很多哦。”所以呢，你们新进来的女工，很多人有这种经验，你有时候咚，一个机旋勾住的时候，卡住的时候，这边有一个灯，你就要按。工头就有经验的，就会过来帮你。怎么处理？记得你要按红。结果这女工啊，经过短暂训练就开始上班，啊，做做做做做，哎，开始哎都很顺利。但是呢，你知道这种机器永远说不准了，结果就嘣卡住了，一个旋勾住了另一个。他就看一看，工头也不在，这么简单，就把它搬回来不就得了吗？现在去搞找工头，到时候工头还嘲笑我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找你干嘛？所以呢，就想自己处理，所以呢，就把这个旋就搬回来。结果没想到一搬的时候，两根旋跟着来了。他想，哎，糟糕，赶快搬回去。一搬，这四个旋过来了。那糟了，整个就复杂了。他想，哎呦，再下去糟糕。只好按铃。所以工头一过来看，怎么搞得那么复杂？你才叫我。不是上班的第一天就告诉你了吗？一出问题你就要按了，按灯哦。你现在我要跟更多的时间来帮你解决。多少时候我们这个跟女工是一样的，在教会有什么事情，我们很少说凡事祷主啊，真的求主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一直到分裂非常严重，我们教会才开始祷告。有时候上帝说太慢了，你怎么不一开始就祷告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凡事。所以我们为教会的祷告哈啊，个人的祷告里面常常记得，你不要担心，不像佛教里面要牵佛手的意思是什么？两只手帮助人来不及嘛，所以给他一千只手哈啊，上帝万能的，你不要担心他忙不过来，交托给主，让他做。讲完祷告以后，他为什么又讲说？祈求呢？祷告跟祈求有什么不同？祷告是一个统称啊，我们常讲，你有五个指头伸出来就知道：赞美、感谢、认罪、代求、祈求。代求是替别人祷告，最后才是为自己祷告。所以祷告通常不是只有祈求，祷告也包括赞美，也包括感谢的。所以呢，祷告是比较统称的一个方式。 但是一旦讲祈求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有一个目的的，这里面的解释。那如果讲祈求的话呢，它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需要，专心的向主求，向主求。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讲，你要凡事祷告、祈求。你现在想为教会祷告是什么？有没有恒心？有没有专注？有没有多次为这件事情在主的面前祷告？所以保罗要求，祈求跟祷告的区别里面，要知道你看不看重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这是教会最大的需要，然后你付上祷告的代价。很多时候神会试验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一祷告神就垂听，有时候神会拖，会改变一种方式才答应。那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还迟恒啊？就是很关键了。祷告要迟恒，假如我们看重一件事情，你可能会祷告很久，你一直放在心上，你一直会要。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如果你自己祷告，很多时候有人祷告，他啥事啊？你要给我，他就祷告了，结果自己也忘了。两个月后，自己又想起来说：“哎，上帝怎么没听？”上帝说：“我都以为你都不要了，你就讲完一次就没再讲了。”假如你真的要的话，你常常会祷告的，你会把这件放在心上的。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啊。我两个儿子，小儿子很喜欢打球，你知道，三十几年前是1980年那时候打球，他打到初中校队了不起哦，所以呢，看到同学都穿 Nike。所以他要求我，爸，我要买 Nike。 Nike 那时候很贵，你知道吧？你这些弟兄姐妹知道吗？那其他的厂牌，他就一直说要买 Nike。 我说爸爸不是医师，爸爸不是律师，爸爸是牧师啊，没有那么多钱啊，买别的可不可以？他说不行，一坚持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啊，吃完饭要把他们散步一下，我儿子这么小懂得养生啊，他就带我去鞋店，然后就开始介绍阿迪达的缺点在哪里， Puma 的不好，Nike 最好。我常常跟他讲一样的，他说怎么会一样。后来我们家竹围那边有一个家乐福，哇，整个墙都是鞋子，我带他去说，你看嘛，这么多鞋你随便挑。对啊，他说都看不上，一定要 Nike。他还有气垫跳得比较高，我说这也有啊，他说那是假的。哇，我问你有没有研究，你怎么知道？对，哇，怎么样的？每一次我们出去上馆子吃饭，平平安安、快乐的出门，每一次回家都忧忧愁愁的回来，在车上就跟你吵，就跟你闹。哇，好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坚持要买 Nike， 讲话、你看吃饭、逛街，他都要介绍 Nike。最后谁输了？啊，你觉得谁输了？我输了，的确就是我输了。你们有这个经验吗？你熬不过去，哎呦，每天吵有什么意思呢？我就狠下心给他买了一双，闭住他的嘴哈。我就知道他很看重，所以他一直看重，一直跟你要，一直跟你要，最后给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上帝面祈求也一样，把它放在心上。常常要，上帝知道你认真的，你看重这件事情，你会专一的祈求，所以这个要。那第三个讲完恳切祈求以后呢，第三个要感谢，这也是祷告里面最忽略的。感谢有没有放在我们祷告里面？一般来讲，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一开口基本上都是要，主啊，求你给我，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先是感谢啊，来称名，很少感谢，表示呢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要更多的东西。事实上这个是一个也很危险，不会感谢表示不知足，不会感谢表示不能肯定别人，也不会肯定自己。所以一个常感谢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办一次活动，我们说啊，弟兄姐妹，我们来开一次总结，总结还好。我们华人最喜欢说什么？我们来开一次检讨会，有没有？ 完蛋了。好，你觉得我们这次办得很好的优点在哪里？大家想了半天，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优点哦。好，我们现在呢开始讨论缺点。哇，你发现十级、二级是这样，所以办活动的人越办越可怕，都越怕。为什么？每一次被你批评，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没做好，就讲一直讲，很少说啊，这次感谢神，啊，从这个角度看，那个角度看，我们有些把这个活动办好了。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要同心。肯定的话，鼓励的话，也不要常常吝啬不讲。感谢，谢谢你的付出，这一次的聚会，这次的活动，谢谢，谢谢，谢谢。啊，教会又觉得很温馨，啊，感谢就是被传染的，不，他被肯定，他更有兴趣，下一次会做。啊，别人看到他做，也会感染，他也喜欢做。所以感恩感谢要在教会常常的来运行。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常会感谢的教会？还是埋怨的多，批评的多，感谢的少。这老板呢，他本来事业做得挺好的，突然之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失眠，睡不好，然后呢好像没有胃口。有钱嘛，他赶快就是找医生，全身做检查，哪边有问题。结果呢，医生检查完了以后啊，跟他讲，老板，恭喜你六十几岁的年龄，三四十岁的健康状态。他说你一定弄错了，你一定弄错了，我睡不着吃不好，怎么可能我现在很好。他又找另外一家又重新做身体检查，有钱嘛，有钱就矫情，检查的结果一样，没有什么毛病。那个第二个医生还算不错，就跟他讲，你会不会是不是生理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所以你最近是不是很紧张，有些坎你过不去，你要不要看心理医生？他一听，既然生理没问题，讲心理，那好吧。那个医生就给他介绍一个心理医生，你找他谈谈。结果呢，就约好那个心理医生就跟他见面，聊聊聊聊聊，就发现这个老板最大的问题，他很少会懂得报恩感恩。所以呢，这个心理医生慢慢几次以后找到他的毛病，就鼓励他，你学会感谢嘛，你好不好，谢谢员工啊。他一听到谢谢员工，他脸又拉下来，什么谢谢员工，员工要谢谢我，我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机会，发生活费给他们，还要我谢谢他们。那你谢谢你的家人老婆啊，我老婆也是我养的，那车子你看买的那么好给他开，他也要谢谢我，反正没有人可以谢就对了。所以心理医生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觉得说，你这样好了，因为你既然来找我嘛，我也想帮助你，那你下礼拜一定要提供一个可以感恩的人，否则我们就很难谈下去了，一定有嘛。结果下礼拜来了，有，我想到了，我想谢谢我国小的时候国文老师。哎呦，医生很高兴啊。为什么？他事实上，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功课就越来越差，我就想小学毕业就放弃了。但是国文老师啊，在他的作文呢、啊，因为作文乱写，写一下就交了。老师给他的批文比他作文还长，肯定他，你很聪明的，不要自暴自弃。啊，你这么灵活，将来你一定有成就。他因为这几句话，五六年级他改变了，所以呢，哎，开始读书。他想一想，觉得这个老师应该是他的恩人，所以他跟心理医生说：“我觉得那个国文老师可能是我唯一可以感谢的。”哎，那心理医生还是很高兴啊。好，那你就写封信，或是去拜访他，然后呢，感谢他。然后他说好吧，就回去。那天晚上坐在书桌上，拿着笔就开始要写了。发现不对啊，小学五年级，我才十二岁，那个老师可能都六十几岁了，现在应该啊，算一算，三四十年过去了，对不对？他现在都自己都六十几岁了，你想想看，四十几年前的事。 那老师早就挂了，我写信寄到坟墓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写了。第二天就跟心理医师说，你要我的功课我没办法做，那个老师不一定在啊，我写给谁啊？那心理说，你尝试好歹你也去问一下嘛，你马上就不行，否定，回去你想办法。所以他真的回去了，开始调查，我的国小的那个老师的名字还在不在，搬到哪里，真的去找。哇，他感恩的是这个老师还活着，80几岁啊，这样。哇，也找到了他的地址，他就写信了，某某老师，你一定忘了我，这是40几年时候，我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你曾经对我讲了一大堆哦，啊，我现在事业小有成就，啊，老师你都好吗？我要谢谢你，才寄出去了。他就是讲想说是交账嘛，哈，心理医生要的，要应付嘛，结果没想到，1-2个礼拜以后，他收到了老师的回信了。你是寄信给我最年纪最大的学生，对不对？你80岁还有学生会寄给老师的吗？你的老师你也忘了，所以呢，哦，感动啊。然后呢，关心他几句啊。我知道你现在事业有成，注意身体，啊，因为很多人事业忙着事业的时候，啊，损害身体，你要注意保持健康等等。哇，他收到信的时候感动啊，你知道为什么？老板娘常常用这个很严厉对人，所以没人敢理会他。突然有一个老师还在关心他，你要注意身体，你要什么？他反而感动了。所以第二封信呢，心理医生并没有要求他写，他主动要写。老师，又感谢他，你要这么高龄了哈，你要多保重啊，等等等等。结果那就那1-2个月当中，他们来回几次的信。老板自己都忘了自己失眠的问题，老板也忘了他自己这种心理这个身体上的障碍的有困难的问题。后来再去看心理，发现整个事情都没有问题。一个感恩的心开始，竟然可以改变他的健康，改变他的思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样的意思。如果我们常常对教会、对人、别人，一直埋怨，你永远不会快乐。可能你给人家的一根感恩，一个感谢，对对方的肯定，别人喜乐，你也可以得到喜乐。这几句话哈，也是看来的哈，要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你的心境。因为呢，这样的挫折，你觉得我要更强大，我应该克服。胜过，感谢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壮了你的双腿。感谢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谢藐视你的人，因为他觉醒了你的自尊。感谢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会你的独立。好，有人在看，再抄，再回来啊。哎，我觉得自己就很棒，很不错，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些人都是伤害我的人，可以值得我一生气恨的人。但是很多时候，神化妆的祝福一样，用这些人、这些环境，一直要操练、坚定、扶持、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讲说：“你要活在主里。”用谦卑谦让的心跟人家相处，然后呢要多方的祷告。祷告是上帝给基督徒最美的权柄，而我们常常把它遗弃放弃，这是最可惜的。不信的人，他的祷告比信的人更虔诚，你到庙里看就知道，他可以喃喃自语半个小时。那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漫不经心，对不对？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魂游向外，阿门才醒来，有没有？就变成祷告，就很可惜。这我们可以，你因为圣经说不信他怎能求他呢？但是我们信他是全能的神，全知全在的神，那我们应该常常运用祷告的权柄。记得，祷告不是只有祈求，也有感谢。然后我们把这个 祷告丰富以后，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就会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要常思念德行。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读的这个，我还有未尽的话啊，最后我还要讲一些，本来要结束了，但保罗说我还有一些话想讲。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念。中文翻译只有一个凡啊，凡是真实的，但是希腊原文里面是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每一个都有凡，都重要。用了六个德行，保罗说，今天你活在主里面不是打瞌睡，要想，要思念，要专注这六个德行。你要从正面去看，我要思念，因为这个思念就会引导你的生活跟着你的念头走。这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要求他们六项思念的内涵。第一个是什么？思念的重要哈。OK， 这里面我们看六个里面，我们真实就是不虚假，表里一致。啊，在腓立比教会，你们爱主爱人的心不要虚假。可敬、庄重、端庄、端庄、高尚、不轻浮的生命生活。公义就是公平、正当啊，在法律上，在人与人之间，我们都不偏心，很公正。清洁就道德上没有过失，思想、动机、言语、行为都合神心意。可爱不是小朋友那种很可爱哈，它是让人家跟你相处的时候觉得愉悦，会喜欢你，这个意思。美名就是在外好名声，一式一样，就是你在外面别人听到你，哦，那个弟兄不错，那个姐妹很好啊，有美名的。这一些六个德行呢，要去思念。思念它原来的字义是精打细算。你要想这些的时候，我精打细算，我如果这样做我带来什么结果，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可能有什么结果。保罗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我最后想讲的话是，这个六个德行精打细算，好好想，如果我这样做我可以做什么，我得到什么，符合神的性情期待，那一定得到神的赐福保守。所以思念这个字啊，在新约出现41次，不是只有讲到哦，你想念你啊，不是只有那么单纯，它里面想的过程，它还带出一个背后的意义，能不能带来什么样结果。所以有一句话嘛，种下思想就收割言语，你想讲什么，事实上思想先有，所以呢我们话语会表现。那种下言语呢，你就会收割行动，你讲出来你就会去做，那行动呢就会收割习惯。所以一个人，有人心理学家说，你重复做23次就可能变成你的习惯哈，啊，习惯慢养成以后就变成性格。所以很多人就改变啊，性格可能什么，你就带来出你人生的命运。一个人这个样子，你不要以为因为是这样最后是这个结果，早在他很早的思想已经孕育了。所以林肯讲过一句话嘛，人40岁以后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你们都超过40岁了吧？没希望了，已经定了，是吧？40岁，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整天愁眉苦脸，随着时间的累积，光阴岁月啊，你常常就是皱着眉头，40年试试看，你的脸长型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出来领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喜乐，但是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脸40年都在那边忧虑。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脸相、长相跟你的心是有关系，你思想是什么。所以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哈，这些事你要思念，当这些思念的时候，它会在你的心中一直孕育。有没有想过，常常在新闻上、电视上看到又逮到一个 抢匪，每一次一出来的那个照片，大家觉得怎么样？满脸横肉，眼露凶光，都差不多。是他是因为长这样才去抢，还是去抢便长这样？你们觉得呢？永远没，你会一出来说，哎，你看，哦，这个人蛮像土匪的，小心哦。这表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在教会里面，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真的，你要说啊，你看起来很亲切，亲和力很强，那不是装的，你知道吧？所以一看你在里面的生命已经孕育出来了。有些人一看，哎呦，惧怕三分哈，远离比较好。为什么？因为然后它里面思想的就是比较偏激的，不是公义的、真理的、可爱的、美名的，不是。所以这里面要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刚才林肯讲的啊，40岁后要为自己长相负责啊，那也不要太气馁，虽然已经超过40岁了哈，还是可以改变的，对，哎，让我们更合神的心意啊。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为人怎样是从心开始的，呀。所以我们外在的东西好像这样是藏于心，形于色嘛，就表现出来嘛，是不是？箴言4:23，所以圣经讲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现在弟兄姐妹坐在这里想什么？也很可能你人看着我心里在想，下午去哪一个美容院去 SPA 一下，去什么一下，心很关键。你知道在30-40年前那时候，台湾啊有一度时间小康，很多的家庭公寓起来，所以很多人很有钱。台湾那时候的报纸都说，哦，那个钱啊已经淹到了膝盖了，啊，那个意思。所以很多人有闲钱做什么？就是玩股票，全民运动啊，那时候。哇，不但有些人在家里玩，那个连那个市场的摊贩也在卖，也在买股票。所以他一方面卖菜、卖鸡肉、卖什么，他用那个手晶体的那个收音机啊，在听呢、啊。今天什么股份涨了没有？涨了没有？他在听呢，关心到有。所以你不需要到那个号子去看今天涨了没，你到市场看也知道。为什么？哎，老板，我给你买一斤鸡肉，你看面带笑容，还多一只鸡腿给你啊，那天肯定涨了，心情很好。如果他臭着脸，那你说他跌了，心思想啊，所以整个人哇都在那里面。所以一个老兄有一天走路，他说：“哎，老兄，现在几点？”他是问他几点，他说：“哦，今天涨到8000多点了。”他连走路都不专心，懂吗？人家问你几点，你还8000多点。他的生命已经被股票、被股市给绑住了。所以有一句话：一个人哈，基督徒的失败，不一定源于他当时的软弱，而是植根在他心里面长期腐烂的结果，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人哇，跌倒失败了。不是那一次是一跌倒失败的问题，而是他内心里面常常想的，常常那个不合神心意的腐烂的东西已经孕育了很久，所以最后。那同样的，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也以为说，哦，当时培灵会灵性很好，哦，所以他可以抵挡很多的东西，也不是，而是在他经年累月，在他思想中美好德行所造成的结果。所以这边才会保罗才会说要思念六项德行，把我们整个人带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最后会成为我们的行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常常要有聚会，要有灵修，要有跟主之间的亲近的人一起同奔天路，让我们的思想不被世俗所缠累。思想的内涵啊，好啊，抱歉了，刚才已经出来了，我把它打出来。 这六项。所以这些称赞人要常常思想，而且这个不是一下子一时，常常思念这些合神心意的德行啊。第四个，要能付出实践。好，我们对第九节我们一起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保罗很勇敢，坦白讲他也有资格。你在我身上所有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去做，表示呢都可以很坦然去面对的。所以我们第四个，我们说要实践，要能付出实践。信仰不是一种高调，不是一种观念，不是只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生活，它是活在我们生活很自然的一种生命的流露，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你看到保罗指出行的范围，有保罗过去的教导，你学到的要去做，然后所领受的，讲到的时候你得到的，或者保罗自己的榜样，看他传福音的热忱，看他跟弟兄姐妹相处的关心，你从看到的所行的你都要去学，去把它做出来。所以保罗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福音教导教义，他的基督，他的伦理生活都很明确的指导。今天教会最怕的就是只有听而不去行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教会的很大的危机。很多人喜欢参加特会，哪边有特会我们去，哪边有特会去，但是如果不应用在服事跟生活上，那这些的学习坦白讲就没有意义。实践是验收我们所学习的结果，假如不实践，前面怎么学再怎么好都没有意义。所以最后保罗才会讲，你所有这些事都要去行，都要去行，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你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要结束的时候，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他就准备下山了，他在山上讲很多嘛，对不对？然后他要下山了，耶稣的结论讲什么？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注意这个就两个结果。如果去行，就好比房子盖在磐石上，你听见了，你很多人听见，但我不去行，房子盖在沙土上，这就是真正实践不实践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可以听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很多，但是呢没有用，你不去行，我们的盖的房子是有盖起来，但都在沙土上。所以一点点的挫折就不服侍了，一点点的问题离开神了，都在沙土上。假如平常我们就常常行，我们就把神的这个生活教导用在生活上，我们的信仰根基就会稳固，就会稳固。向使徒学习，思念是内心的渴慕向往，刚才讲要思念哦，那是我向往希望这样做，但是呢一旦你去的时候，实行就是你外在的决心跟行动，是不是？所以行动不是茫然的去做，但是你先有思想嘛，计算它的价值结果嘛，好，我觉得认为是合神心意，然后最后去实行嘛，所以这两个是有互相的关系的啊。信仰不是高调，刚才讲的也不是一种观念一种理想，而是呈现真正的真理的生活，真理的生活。保罗的教导，刚才讲的保罗的见证，你在我身上所学到的，所以保罗常常教你学到的，这要记起来，然后去做，然后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你看到的你去行。假如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弟兄姐妹互相看互相学，应用在教会里，问到我们教会一定蒙神喜悦，在生活中实践。 保罗的榜样叫我们学他。那现在圣经有很多的教导，你看圣经的时候，这些经文都给我们提醒，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真是门徒。你可以反过来讲，如果你不遵守我的道，就是假的门徒，这意思一样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你们若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他没有听哦，他行公义的人，就知道神是公义的，那我行就是他所生的。在圣经里面比比皆是，很多啊，很多这样的经文。有一个传道人在农村里面牧养很久，但是人数就一直很少，留不住，但是他很忠心，一生就埋在那个乡村里面，后来过世了，然后呢上到天堂，哎，没想到天使天兵众圣徒在天堂门口欢迎他，老弟兄老牧师欢迎回天家。哇，他很惊讶，受宠若惊啊，他想我只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在乡村牧养没什么好像很好的成就，哇，没想到天使天兵既然对他如此的一种厚待。那这个老牧师说，我那天使讲嘛，来来，上帝马上想召见你啊，肯定你。这个老牧师说，我一生就埋在一个农村啊，我没有看过什么大教会什么，你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天堂多美好，你能不能先带我参观天堂一下。天使说，这不难啊，可以参观天堂完了以后啊，我带你见上帝。所以他就去了啊，哇，参观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跟他打招呼，哇，老牧师你回来了，欢迎回天家，洗了劳苦，哇，对他鼓掌肯定的都有，哇，打招呼，哇，就是想，哇，真美，天堂真好。结果有一个地方一看进入他眼帘了，他觉得很不协调，很多人住在一块区里面，那边的人头都很大，四肢很小很短，所以走起路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好像怎么天堂还住这些人，天堂不是都美好吗？他就问天使，他说这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有这样的一群人掩晒天堂。天使叹了一口气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些人活着的时候很会查经啊，圣经知识懂啊，然后呢什么特会都参加呀，所以那个头啊很大呀。那手脚为什么那么短呢？每次牧师说我们出来服侍，他都不做，都找理由，没时间，我不行，都不做，所以就萎缩了，所以只剩下头很大。所以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牌子叫大头村吗？弟兄姐妹，将来我们不要住大头村啊，只会听，只会充满知识，但不会实践，那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没有益处。记得思想以后要实践。我要考试一下，今天讲的四点能不能记得？实际上列大纲的目的哈，就是让弟兄姐妹，当你离开，像做礼拜一样，做完礼拜你离开会堂的时候，你说哦，今天讲台给我们几个提醒。所以一般在教会讲到哈，我华人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一下三四五六七班，他有很有次序，他们训练的逻辑是这样。但我们华人这样，所以在教会有时候讲到，他们叫我中三点，意思是说尽量不要超过三点，大纲。那今天有四点嘛，是吧？记得吗？有四个要。第一个，题目已经答案出来了，要靠主。第二个，要祷告。第三个要思念。第四个要实行。那等一下去吃点心，牧师要考试，让我们的教会哈，记得可以被主再一次装备使用。培灵会很多时候你知道吧，久而久之次数多了，有时候我们也疲掉了，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聚会而已。但这次聚会我也一直祷告，就是说弟兄姐妹，像这几天怎么样同心，怎么样建立神的家，都把它实践出来，让这个培灵会真正有意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恭敬地把这个教会，是你奉你的名设立的教会，也是你重价赎回来的教会，交在你手中。我们人都有缺点，都有软弱，但主啊，既然你呼召我们在这里建立你的家，我们就学会彼此接纳包容。主，让我们同奔天路的时候，众人都可以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在我们当中继续做建造的工作，让这个教会在 Sacramento 荣耀你的名，继续帮助我们当中的同工，今天有来的没有来的，你也坚定他们的信心，赐下更多的爱心，让教会走在你心意中。有受伤的求主医治、怜悯、安慰，让我们也知道在世上有时候人会误会，会不了解，但是我们就像无名传道者里面一句话一样，即使跟我们一起同奔天路的人用脚踢我，不了解我，但我忍耐奔走天路，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将我一生的委屈跟主说。主啊，带领这个教会继续走，继续奔跑，不要离开我们。我们祷告，耶稣基督圣名，阿门。